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哎，师兄，我最近看到好多 YouTube 频道都在讲白银，那我们现在才开始买是不是已经晚了？
好，这就要看你怎么理解晚这个字了。我给你讲个故事。你去过传统市场买鱼吗？
有啊，跟我妈去过。
那你知道真正的餐厅老板、大饭店的采购，他们都是什么时候去市场的？
应该是很早吧，
凌晨四点、五点，天还没亮就到了。那时候选择最多，价格最好，而且可以大量采购。等到早上八点、九点，一般人才去市场的时候，你猜怎么样？
好鱼都被买走了。
没错，不但好鱼被买走了，价格还更贵了，因为供应少了，需求却多了。
所以那些餐厅老板就像大玩家。
就是这样，大玩家买东西跟我们一般人完全不一样。他们要大量采购，如果等到大家都知道才出手，就会买的又贵又少。所以他们要悄悄布局，悄悄买。
哎，我懂了。所以等到消息公布，上了头条，那些好东西老早就已经被他们锁在冷冻库了。
正是，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外行人看热闹，内行人看门道。
所以师兄，现在虽然很多人在谈白银，但其实大部分人看到的都是表面的热闹。
对，真正的门道是要看那些不易察觉的动向。比如说某个码头的渔船突然不再把鱼拿到市场卖了，而是直接跟特定买家签长期合约，冷冻仓库的租金突然变贵了，这些都是信号。
这些一般人根本不会注意到。
对啊，所以我们不会技术分析，不会看 K 线图，但我们是在分析趋势，观察信号。
师兄，白银市场现在是不是也有这种信号？
没错，虽然现在很多人在谈白银，但真正在做的人早在两三年前就开始布局了。
那我们现在才知道是不是真的太晚了？
如果用鱼市场来比喻，现在大概是早上七点，不是凌晨四点，但也不是中午十二点。好鱼还有，但已经不多了。
用我们还有机会。
当然，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白银市场有哪些不易察觉的动向，以及市场正在从悄悄布局阶段进入公开争夺阶段。
师兄快说。
好，首先你要理解，资源危机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，它总是按照一个可预测的模式展开，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叫无声累积，第二阶段叫供应分裂，第三阶段叫政府管控。
听起来好严重。
确实，但重点是大部分人只有到了第三阶段才会惊醒，那时候已经太晚了。我们现在正在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。
第一阶段无声累积有什么特征？
最重要的特征是大玩家改变了采购方式。以前工业用户买白银都是从市场上买现货，需要多少买多少，但现在越来越多大型工业用户开始直接跟矿场签长期合约。
为什么要这样做？
因为他们不想冒风险。假设你是一家太阳能板工厂，你每个月需要1000盎司白银，如果从市场上买，万一哪天买不到，生产线就要停摆，对吧？所以他们宁愿现在就锁定未来三年五年的供应量。
这代表市场上的白银越来越少。
对，这些被锁定的白银就不会再流入公开市场了，就像那些凌晨四点被餐厅老板买走的好鱼一样。
师兄，你说的这些有数据支持吗？
有非常明确的数据。2025年5月， COMEX 的白银交割量创下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纪录，达到了注册库存的 16%。
交割量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真正要实体白银，不要纸上合约的人。这代表越来越多人不相信纸上合约了。
诶，师兄，纸上合约是什么意思？
好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全世界的纸白银，也就是各种合约、期货、证书，加起来的数量是实体白银的至少100倍以上，有些研究甚至认为是400倍。
真假？这太夸张了吧。
你想想，如果有100个人，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张证书，上面写着可以兑换一盎司白银，但实际上仓库里只有1盎司白银，这会发生什么事？
如果大家都去兑换，就会不够。
完全正确。所以这个系统能够运作，靠的是信任，大家相信我随时可以兑换，就不会真的去兑换。但如果这个信任崩溃了呢？
那就完蛋了。
对，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信号是越来越多人开始要实体交割，这就是第一阶段无声累积正在发生的事情。
那第二阶段供应分裂是什么意思？
供应分裂就是白银开始变得各自为政。如果你是一个白银生产大国，你看到全世界对白银的需求越来越大，你会怎么做？
多卖一点赚钱。
错，你会开始限制出口，优先供应本国产业。因为白银不只是商品，它是战略资源， 太阳能板需要白银，电动车需要白银，军事设备需要白银。
那这样国际市场上的白银会更少。
没错，而且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在稀土上看过了。中国在2010年左右开始限制稀土出口，结果呢，稀土价格暴涨，那些依赖中国稀土的国家突然发现供应链断了。
这也太可怕了吧。
所以第二阶段不是一夕之间发生的，是慢慢的透过各种政策各种理由把资源留在国内。我们观察到白银的主要生产国包括墨西哥、秘鲁、中国都在调整资源政策，虽然还没有明确的出口禁令，但审批时间变长了，环保要求变严了，
这些都是信号。
对，那第三阶段政府管控呢，就是为时已晚的阶段，政府会直接介入市场，可能会限制交易，可能会强制征收，可能会改变交易规则。
政府可以这样做吗？
当然，1970年美国总统尼克森宣布美元跟黄金脱钩，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COMEX 改变了交易规则，允许用现金交割代替实体交割。
诶，这不是耍赖吗？
这叫维护市场稳定，但对那些想要实体白银的人来说确实就是耍赖。所以到了第三阶段，即使你有钱也买不到实体白银了，或者要付出比现在高得多的价格。
师兄，听你这么说，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赶快行动了。
对，但行动之前你要先理解为什么白银特别脆弱。白银有三个独特的特性。第一，它的供应是僵硬的。
僵硬什么意思？
意思是说即使白银价格涨了一倍，供应也不会马上增加，因为全世界大约 70% 到 75% 的白银不是从白银矿挖出来的，是从铅矿、锌矿、铜矿、金矿挖出来的副产品。
副产品？
对，矿场挖锌顺便挖到白银。问题是矿场挖不挖锌不是看白银价格，是看锌的价格，所以即使白银价格涨到天上，如果锌的价格不好，矿场也不会多挖，这就叫供应僵硬。而且即使发掘新的白银矿场，从探勘评估开挖到生产大约需要10年的时间。你想那些制造电动车的工厂能停工等10年吗？
那第二个特性是什么？
第二个特性是白银用掉就回不来了。黄金主要是做珠宝、做投资，理论上都可以回收，但白银呢，大部分是工业用途。一片太阳能板里面可能只有 0.0 几克的白银，要把它拆开提炼，成本比白银本身还贵，所以就不回收了。历史上开采出来的白银大约 90% 都已经消失了。
那不就代表白银越来越少？
没错，第三个特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紫银跟石银的巨大落差。如果有一天大家突然都想要石银，系统就会崩溃，就像银行挤兑一样。
诶，师兄，听你这么分析，我越来越觉得白银真的很重要。而且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范蠡吗？
记得，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予的桑葚。范蠡的智慧在白银市场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现在大部分人在买股票、买房地产、买加密货币，白银呢虽然有人在谈，但真正去买实体白银的人还是少数。
所以现在还是人气的阶段，
准确的说是人气的尾声，人取的开始。我们要学范蠡的智慧，理解规律，提前布局，长期持有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实体黄金和白银不是投机工具，是财富保险。
财富保险？
对，当纸币系统崩溃的时候，当银行出问题的时候，你手上的实体金银才是真正保护你财富的东西。范蠡三次致富，三次散财，但每次都能东山再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掌握了规律而不是投机。
我懂了。
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。第一，资源危机有三个阶段，无声累积、供应分裂、政府管控。我们现在正在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。第二，白银有三个脆弱性，供应僵硬、用后不回、紫石落差。第三，外行人看热闹，内行人看门道。现在很多人在谈白银，但真正在做的人早就开始了。
师兄，我现在真的明白了。虽然我们不是凌晨4点去鱼市场的那批人，但至少我们是早上7点去的。好鱼还有，但要快。
没错，记住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目的，就是要让更多人提前觉醒，在纸币系统崩溃之前，保护好自己的财富。
财富之道，首先是智慧之道。
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
拜拜。